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拜登将会在访欧期间前往波兰，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关的议题。而继东欧三国领导人访问基辅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突然表示考虑要闪电拜访基辅，想同泽连斯基会面。而中共外长王毅就同非洲三个小国会谈，就中共在乌克兰局势当中陷入孤立，说反对强迫选边站队，说同非洲好兄弟有共同语言。专家认为，中共的独裁体制注定他同正常社会的国家不协调。20号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今个礼拜三拜登将会启程访问欧洲，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和欧盟峰会，讨论同俄国入侵有关的威胁和防御努力。拜登礼拜五会访问乌克兰邻国波兰，同波兰总统杜达讨论对俄罗斯的行动。另外，据英国传媒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考虑闪电访问基辅，以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要求官员研究前往基辅同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行性和价值。而据中共外交部官网，20号王毅在安徽团契和赞比亚、阿尔及利亚以及坦桑尼亚三国外长会谈。王毅在记者会上说，各国不应被强迫选边站队，反对阵营对抗。18号在中美领导人视像对话当中，拜登就告诉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将会付出代价。19号王毅公开吹捧习近平提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方案。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21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中国方案毫无意义。中共私下已经同俄罗斯签署过15项合作协定方案，当国际社会经济制裁俄罗斯，中共成为经济制裁当中的漏洞，而独裁国家去侵犯其他的国家领土主权的时候，各国知道自己应该是站在哪一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拜登通话时曾经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林庭辉说，后两句说话是在度暗批美国在背后操弄，才会形成现在俄乌对峙。从王毅和习近平的说话当中，看到北京是在度推卸责任，然后将风向导引到是美国在背后指挥，中共完全对俄国入侵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作为视而不见。这个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共就是独裁，要同独裁者、侵略者站在一起。当他要假装是一个具有公平正义的国家时，就会变得非常不协调。同王毅说被迫选边形成对比的是，对于中美领导人通话，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发文声称主动权在中方，又说中共是站在冲突之外的巨大力量，是有战略优势的。林庭辉表示，胡锡进讲大家有求于中共这个概念，显示中共外交部和大外宣的内在冲突，官媒和外长之间的不同调更加凸显出他内部的矛盾。王毅说将会继续和非洲站在一起。林庭辉表示，中共在讲任何说话的时候必须拉帮结派，以避免自己落入单一国家，刻意在这里营造他在国际社会是有朋友的这样一个假象。他拉拢的这些非洲国家，深究一下，他们本身都是属于寡头独裁方面的政体，内部可能都是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21号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俄军最新战场损失统计，大约15000名俄军丧生。乌克兰国民卫队亚速营传出捷报，宣称歼灭俄罗斯在马里乌波尔一支特种部队。前英国远征军联合部队指挥官巴伦提出三个俄罗斯至今无法拿下乌克兰的原因，预计俄罗斯下个目标可能是攻打敖德萨。而最新民调显示，九成以上乌克兰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会战胜俄罗斯。乌克兰国防部在官方 Facebook 发文说，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至3月21号上午6点正， 烏軍摧毀俄軍498輛戰車、1535輛裝甲車、240個火炮系統、80輛多管火箭車、45組防空系統、97架軍機、121架直升機、3艘艦艇、24架無人機，以及13個特殊設備等等。據 BBC 報導，當日巴倫指出，俄羅斯犯下三個失敗重要錯誤：一、俄羅斯沒有充分理解烏克蘭的局勢；二、過去三週開戰以來，俄羅斯未能重置更多軍力，目前集結的軍隊規模太小，未能產生效果；三、俄軍始終沒有完全攞到烏克蘭的制空權。巴倫預計，跟住落嚟會睇到俄軍大力開火，打擊烏軍的供應線、後勤、空軍基地和戰鬥部隊，然後他們會猛烈攻擊他們認為需要的城市和領土。敖德薩是俄軍的下一個目標，拿下敖德薩等同切斷烏克蘭和黑海的經濟貿易。俄國將會持續對基輔施加壓力，因為那裡是政治重心所在，但他們知道這個目標太大，防守太好，無法強行進入。而20號晚，亞速營在官方 Twitter 發布一段影片，說在馬里烏波爾黐滅俄羅斯一支格魯烏特種部隊，有人推測大約有20人左右。影片當中可見至少8管的攜帶式火箭，還有多輛軍用車燒成廢鐵。據 CNBC 報導，近日烏克蘭研究機構 Rating Group 民調顯示，九成以上烏克蘭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將會戰勝俄羅斯。 Rating Group 訪問1000名18歲以上烏克蘭人，大約 93% 的受訪者相信烏克蘭將會戰勝俄羅斯。民調結果還發現 74% 的受訪者支持澤連斯基直接同普京會談，但 89% 反對不含俄國撤軍的暫時休戰協議。近半受訪者希望戰爭在幾個禮拜內結束，而近1/4受訪者認為這場衝突將會持續幾個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共對外拒絕譴責俄羅斯，不用入侵等字眼，對內嚴審反戰聲音。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對俄國支持力度可能下降，反美反西方仍然是外交宣傳主軸。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日之後，五名中國歷史學者在中國社交平台上發出公開信，直言中國有必要表態反對不義戰爭，支持烏克蘭人民保家衛國。文章不到三個小時就被封殺。名人在微博帳號批評俄國表達反戰，亦都同樣立刻被禁言。而留在烏克蘭敖德薩的北京人王吉言，因為堅持在網絡上傳當地的日常狀況和俄烏戰事，被中國網友批評是叛國。他的多個社交帳戶日前已經被封禁。王吉言在敖德薩住了四年，是一名程式設計師。他利用 YouTube、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體上傳在敖德薩的所見所聞。他的社交账号成为传递乌克兰民众真实生活的平台。近日，王吉言在自己的 YouTube 上说，在战争结束而且乌克兰获胜之前，我不会离开，并对自己被封锁账号表示好抱歉，企耐咗的人不会下跪。美国之音报道，俄乌开战以来，中国社交平台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昂，视美国为首的西方为战争挑起人。拜登同习近平14号视像会晤，相关转载贴文都是来自新华社、央视等官媒，讨论区充斥赞誉美言，只呈现被筛选过的评论。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说，拜习会相关讨论受到严格审查，只要涉及美中关系的话题都有类似对待。反战声量过去几日在社交平台上有所提高，审查制度似乎有所放松，但是挺俄叙事和对美批评仍然没有停息迹象，主调仍然是反美反西方。据史丹福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潘哲和其他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过去两个月，微博上关于乌克兰的50万条评论当中，大约有一半将战争归咎于乌克兰、美国或者西方，只有大约10%是指责俄国。 21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表示，中共在南海建立的人造岛已经至少三座完全军事化，拥有反舰与防空飞弹、雷射与干扰设备和战机武装。他的举动日益处处逼人，威胁邻近所有国家。美联社报道，阿基里诺乘搭海上巡逻机接近中国控制的南海南沙群岛前哨附近飞行之后表示，中共这种敌意行为和习近平曾经说北京不会将这些人造岛转为军事基地的保证形成强烈对比。中共正大受军事机欲，将人造岛军事化是其中一环。我们过去20年来目睹了中共从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构，他们正在破坏区域稳定。美军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巡逻期间，屡次接获中方警告非法进入中国领土，并被要求离开。P-8A 在中共占领的南海珊瑚礁附近低飞至4500公尺时，一些珊瑚礁在荧幕上看起来就好像小城市，有多层楼的建筑物、仓库、机棚、海港、跑道，以及阿基里诺说是雷达的白色圆形构造。阿基里诺表示，在美制礁、主壁礁、永暑礁建造飞弹库、机棚、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但仍然需要观察中共是否会在其他地区建造军事基础设施。那些岛屿的功能是将中共的进攻能力扩大到其大陆海岸之外，飞越这个争议海域的军机和民用飞机可能很容易就进入中国控制岛屿上的飞弹系统范围，那个才是这些岛屿军事化让人担心的原因。他们威胁所有在这个周边地区以及国际海域和空域运作的国家。据澳媒近日报道，联合国争议法庭主席唐宁说，在经手一件有关联合国滥用权力将异议人士名单送交中国的案件之后，自己主席的任命就遭到终止。他严厉批评联合国此举是破坏司法独立。悉尼晨风报报道，联合国工作人员莱利声称，自己的上级主管蒂斯图奈在2013年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包含维吾尔族人在内等异议人士名单提交给中国。莱利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犯罪行为，并认为这个行为使得联合国成为种族灭绝的同谋。他表示，自己因为曾经建议同事拒绝中国要求而遭受排斥、诽谤。他在2020年接受英国电台采访时说，中国一旦收到名单就会据此骚扰他们在中国的家属。他在受访之后遭到联合国革职，理由是和外部进行了未经授权的沟通。起初判决结果支持莱利的讲法，唐宁于是宣布展开对人权理事会滥用权力事件进行调查，更加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未恰当处理投诉，更加蓄意推迟联合国对该事件的审议。不料2019年7月，唐宁在联合国的职位在最终判决结果出炉之前就遭到终止。他直言一切犹如一场政变，夺权者急住将法官赶落台。YouTuber 悉尼奶爸说，联合国已经到名存实亡的地步，他的威信、他的实质的作用已经完全丧失殆尽了，已经完全被其他的一些真正能够管用的机构或者真正还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所取代。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怎样的事件导致他彻底散摊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